你要哪一件？
哪一件？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
梅花
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子。
登临中国舞台，呈现世界精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家大剧院。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国家大剧院栏目，我是主持人时代。11月11号，灵感无限当代木偶造型艺术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展览呢，由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协作，以新颖独特的视角为观众呈现不同寻常的木偶造型展。展览分为三个部分，12生肖木偶人物造型、拜访森林木偶人物造型和围绕12生肖创作的绘画作品。其中呢，12生肖木偶人物造型作品经过大量的木偶造型创作与实践，历时5年，以生肖为核心，创作了12个有名有姓、充满活力的带有生肖特征的女孩形象。而实验木偶戏拜访森林木偶造型群像呢，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气息融为一体，通过坐、卧、跑、跳等夸张变形的造型手段，运用木头、布料、铁丝、石膏等各种材料，创造了一个个鲜明、深刻、个性飞扬的视觉形象。展品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教授胡万峰的设计指导下，由舞台美术系人物造型专业的研究生团队共同研发创作。作品一亮相呢，在业内外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木偶呢，是无声的生命，它源于人，源于生活，它以一种静默的语汇、强烈的雕塑感、立体的形态语言表现百态人生，因此呢，设计的过程是将形象个性化的过程。虽然做的就是一个躯壳，但是呢，将赋予它一个饱满的灵魂，提炼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将生活真实提升为艺术真实，让木偶艺术形象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栩栩如生。当代木偶艺术发展的今天呢，人们更加关注木偶造型和展演方式的创新。传统木偶的演变呢，可能成为新生代的代言人。多变的人偶造型与戏剧表演及装置艺术的不断结合，让人们感受到木偶造型艺术在当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和无限魅力。据悉呢，本次展览持续到12月5号。
看
戏剧芭蕾，
听交响歌剧，搜索演出资讯，捕捉新鲜观点，缤纷舞台，剧院看点。
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当地时间11月9号晚8点，在市中心的国家艺术中心，来自中国的年轻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歌剧总监兼首席指挥吕嘉的带领下，以充沛的情感在这里进行了北美巡回演出，加拿大的首场演出。那么经过几天前在美国芝加哥、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的成功演出，音乐家们在加拿大的首场演出呢，尽显更加成熟的本色。首场演出当中，观众4次起立鼓掌，为中国音乐家的精彩演绎欢呼。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呢，仅有4年的历史，而如此这般长达半个月的巡回演出呢，对于乐团来说还是第一次。美国4个城市的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当地乐评广泛的赞誉。那么在加拿大渥太华的演出当中，年轻的演奏家的状态出奇的好，陈其刚创作的《五行》被他们演绎的色彩斑斓，很好的诠释了中华文化中的水火土木金的文化内涵。吕思清在演奏《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赋予了全身心的情感，于是呢，独奏小提琴的柔美与管弦乐的戏剧性融为一体，吕思清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世界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激动人心的演奏呢，也使得观众受其感染。全曲在小提琴最后一个尾音渐渐地消失以后，全场静静地等待1分钟，雷鸣般的掌声骤然而起，全场观众第一次起立用掌声向演奏家致敬。吕思清再三谢幕以后，又应邀演奏了一曲帕格尼尼的 A 大调小奏鸣曲。那么这一次的吕思清手中的小提琴呢，成了他的武器。吕思清18般武艺全用上，不时展现出独门绝技。一曲奏毕，赞叹声四起，观众再次起立向他致敬。 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在这次巡演当中的第二次演奏。吕嘉为这部交响曲呢设计了戏剧性极为强烈的演绎方式，第一乐章行板拖着沉重的脚步，音乐抒发着作曲家的内心郁闷，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被音乐家们诠释得如泣如诉。当双簧管奏出歌唱性的旋律的时候，绵延不绝，让观众深深地沉醉在其中。第三乐章中庸的快板的开始，小提琴以柔美的音色奏出圆舞曲的旋律，统一透亮的音色营造出作曲家美妙的幻想。而第四乐章快板，吕嘉与乐团呢将这个乐章演奏的跌宕起伏，从纠结到坚定的高潮。当小号奏出强劲明亮的旋律的时候，观众的心呢也跟着恢宏的乐声坚定起来。吕嘉和乐团的演奏家们带着观众走进了作曲家的精神世界，一曲奏毕，全场观众再次起立欢呼。音乐家们为观众加演了中国作品《良宵》，观众呢再次起立鼓掌，久久的不愿离去。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让不少当地观众激动万分，年轻的乐团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当地的大提琴演奏家凯尔·乔女士演出结束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天听了这台音乐会十分的激动，特别是小提琴家，他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他用音乐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充分感受到故事主人公的情感，写得那么的动人和美丽。对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北美巡演而言，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呢是第一个提出来邀请这个乐团来加拿大演出的，因此呢国家艺术中心在渥太华为乐团呢安排了多种音乐交流活动。音乐家们刚刚到达渥太华，一批艺术家呢就于11月9号上午来到了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大厅，在这里举行的室内乐音乐会呢吸引了200名的观众。那中国音乐家们演奏了中国作品《快乐的萨利哈》《金蛇狂舞》和《二泉映月》，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下午在国家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李哲、叶怡乃和杨猛还举办了大师课，分别对学习小提琴、长笛和大提琴的加拿大学生呢进行悉心的辅导。学生和老师用英文直接交流，老师耐心地讲解音乐的细节，学生们认真地倾听，受到了现场观众的好评。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秋季交响盛宴当中，浪漫真挚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充满大俄罗斯气派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已经先后亮相北京十月的交响星空。在意大利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之后呢，11月13号，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率领享誉世界乐团的 以色列爱乐乐团在一步步德奥重磅佳作当中呢，让金秋五星连珠交响奇景再增耀眼的光华。祖宾梅塔是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世界级指挥大师之一，在他25岁的时候便成为了维也纳爱乐乐团还有柏林爱乐乐团两大欧洲强团史上最年轻的客席指挥。此外呢，他还先后打造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还有洛杉矶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等美国顶级交响乐团，成为第一位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的亚洲指挥大师。他的指挥风格个性鲜明，特别是幼年学习小提琴，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就读的时候学习低音提琴的经历，让梅塔非常的注重弦乐的色彩，因此呢，梅塔执棒的乐团弦乐呢都非常的丰富华丽。此外呢，梅塔开朗乐观的天性使音乐的诠释总能够展现出明媚健朗的气质，征服着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那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四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梅塔也将于2015年再次获邀执棒这一全球瞩目的音乐盛会。与祖宾梅塔已经携手半世纪的以色列爱乐乐团是一支享誉世界交响乐江湖的传奇。有趣的是，以色列爱乐乐团呢创建于1936年，而梅塔也恰巧出生于这一年。这支由小提琴大师胡贝尔曼创立的乐团，在刚刚创建的那段时间里呢，广邀欧洲那些因纳粹迫害而失业的犹太裔音乐家。这些音乐家当中有不少曾在欧洲各大交响乐团担任乐队首席或者是声部首席，因此呢，以色列爱乐呢被评论家誉为是由独奏家组成的交响乐团。在此后的时间里，托斯卡尼尼、伯恩斯坦还有奥曼迪等指挥大师纷纷地为乐团留下了音乐足迹。196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梅塔与乐团进行了首次合作，也从此成就了他们半个世纪的默契相守。同时坚信音乐是促进世界和平最佳途径的梅塔，让乐团打破了因历史造成的种种藩篱，以更为多元的曲目选择让世界不同民族的听众呢体会到以色列艺术家精湛的技艺。而以色列爱乐乐团呢也曾于1994年首次到访北京，成为当时乐界的盛事。而此番这支传奇乐团在梅塔大师的带领下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在今年大剧院秋季交响盛宴当中，观众品味醇厚的俄式交响与感受意大利风情之后，追求维也纳音响的祖宾梅塔带来他偏好的德奥作品，在莫扎特、韦伯还有马勒佳作当中呢，让观众领略百余年当中德奥交响在跨越古典、浪漫与后浪漫时所留下的辉煌轨迹。这其中乐团首先奏响的是莫扎特第36号交响曲林次，这是作曲家携妻子经过奥地利文化之都时应邀为私人音乐会写成的。临次之后，梅塔与以色列爱乐乐团携手单簧管新秀沈田义奏响韦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出生于音乐世家的沈田义，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音乐表现力，曾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青年演奏家国际比赛中获奖。这次与乐团合作的这部协奏曲呢，是德国浪漫派开山人物韦伯的代表作。钟爱单簧管这件乐器，同时呢，也偏好协奏曲题材的韦伯，赋予了这部协奏曲明朗优美的气息。在音乐会的下半场，梅塔奏响了马勒第5交响曲，这部开创了马勒交响乐创作新阶段的巨作，其中的第4乐章小柔版也因曾用作魂断蓝桥等影片的配乐而被广泛的熟知。同时呢，这部交响巨制呢纠结着作曲家极为复杂的情感，描绘着所有人都会遭遇的心灵困境。
Thank you.
2012年底首演于台湾的话剧《往事只能回味》，曾带领许多人回到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前的美好时代。首演成功以后，台湾全民大剧团与上海 SMG 传媒携手合作，为该剧启动了巡演模式。今年四月完成上海大剧院的演出之后，第二站回到了台北，依旧是票房爆满。11月18号到19号将登陆国家大剧院演出两场。往事只能回味，用跨时空的人生舞台带大家回到了四五十年前的年代，由徐玉婷编剧，谢念祖执导，黎世奇担任舞台设计。剧中内容讲述北京大院出生的声乐家老田来拜访台北眷村长大的电视制作人老王，一首走调的《往事只能回味》让两个人聊起儿时都喜欢偷听对岸发送的短波广播节目和音乐。老王一时兴起，想要把两个人的故事呢做成节目，两个人就边聊边演边唱。剧中田浩江呢以歌喉展现了国际歌唱家的深厚的演唱功底，而王伟忠则逗趣地呈现与员工间的相处的幽默桥段，还大胆地模仿起当年两岸的短波广播员。两人更是呈现了在血气方刚的青葱岁月里，你生在北京大院还是台北眷村并无分别，来自两岸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在舞台上交汇，细腻而真切地撩拨起令人盈眶的温情。两年前，当许多熟悉王伟忠的综艺粉丝听说他要站在话剧舞台上当演员的时候，一定会瞪圆眼睛。这个台湾综艺界赫赫有名的节目制作人背后，有着《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等一连串响当当的节目单，他总是会为观众搬出脑袋里的无限创意。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会愿意站在舞台上演绎自己的经历。那么对于享誉世界的华人歌剧艺术家田浩江，美国纽约时报的专题文章中呢曾经这样写道，说他成功的原因在于他的经历，而他的经历本身就是歌剧。田浩江歌唱生涯执着奋斗的故事曾被中国主要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成专题节目播出，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 PBS 制作的个人专题节目《歌剧人生》曾在全美30多个城市播出。一个常年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上的歌唱家，这一次呢是站在话剧舞台上掏心掏肺地演绎着出生在北京大院里的老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田浩江说，过去在歌剧中演别人要面临很多的困难，那么这一次要演出的是自己，那是一些真真切切经历过的曾经，这着实是难上加难，因为人最难的就是面对自己，全然敞开自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理准备。但是他很高兴在这出话剧当中不用隐藏自己的情绪，更高兴可以用自己最习惯的语言和文化很真诚地讲出自己的故事，于是观众们便有缘看到了这两个各自领域大咖过招话剧舞台的精彩。
天已黑了，太阳在休息，遥远的夜空看见闪亮的星，幻想着你我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飞翔，陪我歌唱，坐在弯弯的月亮。秋天过了，寒冬快来了，看见梅花枝叶散落在眼前，星光闪耀的眼却触不到你的脸，独自眷恋，回忆再不能停息，雪花红梅飘在空中，你的关怀总让我感到心动，想起你的温柔，心情像花一样红，其实我也害怕寒雪的刺痛，雪花红梅飘也冰冻，烛光点燃让我幻想着美梦，被风吹呀吹，慢慢流下了眼泪，只能思念，让爱随着风飘荡，不再回。 天过了，寒冬快来了，看见梅花枝叶散落在眼前，星光闪耀的夜却找不到你的脸，独自眷恋回忆再不能停息，雪花红。
好，听众朋友，请大家稍事休息，稍后呢请您继续回来收听聆听大剧院板块。那么今天呢，您将欣赏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作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
聆听大剧院。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国家大剧院栏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接下来呢是聆听大剧院板块，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请欣赏指挥家邵恩率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为大家带来的蒙古族作品专场音乐会的部分精彩曲目。您现在听到的是管弦乐曲《那达慕序曲》。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那达慕大会，这是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文体娱乐大会。那达慕蒙语的意思是娱乐或游戏。那达慕大会上有惊险动人的赛马、摔跤，令人赞赏的射箭，有争强斗胜的棋艺，有引人入胜的歌舞。大会召开前，男女老少乘车骑马，穿着节日的盛装，不顾路途遥远，都来参加比赛和参观。乐曲以优美欢快的旋律，描绘了那达慕大会欢快的节日气氛。 国国家交响乐团是中国最优秀的职业交响乐团之一。自1956年中国的国家乐团中央乐团成立至今，这支中国交响乐的旗舰乐团已经挺立潮头，扬帆远航了半个多世纪。乐团于1996年重组后更名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乐团始终坚持通过严苛的业务考核选拔最杰出的华人演奏家，其中不乏国际国内大赛的获奖者。这些音乐家的云集为乐团注入了无穷的能量。上世纪著名的中国指挥家李德伦、韩忠杰、阎良坤为乐团业务建设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时期，在国际音乐界赢得声誉的华人指挥家陈佐煌、汤沐海、邵恩承前启后，为乐团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具有良好的演奏技术与艺术修养，且涉猎的曲目非常的广泛。乐团除了在西方经典作品方面拥有大量的保留曲目外，对当代作曲家新近创作的现代音乐也有着令人信服的诠释能力。同时，乐团注重中国作品的创作与推广。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是由乐团创作并首演，指挥大师阎良坤执棒的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则早已成为该作品的权威范本。近年来，乐团坚持推出《龙声华韵》系列音乐会，为推广和弘扬杰出的华人作曲家及优秀作品做出了积极贡献。那您现在听到的是根据蒙古族民歌改编的交响幻想曲《鸿雁》。
Thank you. 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保持着与世界顶级音乐家合作的良好传统，曾与乐团合作过的艺术家包括指挥家卡拉扬、小泽征尔、迪图瓦等，演奏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梅纽因、斯特恩、穆特、马友友、阿格里奇、朗朗、梅耶等，歌唱家卡雷拉斯、巴特尔等。此外，乐团还为无极、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等众多电影电视剧，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大型活动录制音乐。世界著名的 EMB 也就是百代还有飞利浦唱片公司为乐团制作了多张 CD 并向全球发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保持近80场音乐会的演出，巡演足迹呢遍及了全国。除了为广大国内听众奉献精彩的演出，乐团也成功地出访至欧洲、亚洲、澳洲、北美洲的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西方听众惊叹道，在交响乐王国的世袭领地中，毫无疑问地发现了一位强有力的新成员。本场音乐会和国家交响乐团以往的交响乐音乐会有所不同，全部是中国蒙古族风格的作品，演出充满了蒙古民族的热情与豪迈，带给听众更多的是对于草原的想象和热爱。那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Thank you.
本场音乐会的最大亮点是齐宝力高和他的野马乐队，他们在本场演出中集体登台演奏，为北京的观众带来了齐宝力高创作的《万马奔腾》。这首乐曲是齐宝力高在一次那达慕大会上亲见一匹马跑完赛程最后一步时倒地而死，深受感动后而创作的。他认为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应该像祖先一样永不停息，奋勇直前。在今天节目最后，请欣赏激情四射的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国家大剧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本期节目是由时代为您主持，梁子立为您编辑制作的，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可以来信中国北京市565信箱国家大剧院节目组收，或者发电子邮件到 china@cri.com.cn， 也可以给我们来电话 86106889-2036。 好，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